好，这个地方呢，我们接着上个礼拜，然后我们再略略的复习分别心所显现境呢，它是属于二显的。那属于二显的呢，这个都是错乱的。但是呢，在这个错乱之下，在应成派来讲，他还是认为是什么？是限量，因为是世俗心。因为是世俗心，所以呢，亦不妨碍对境的认知，因为呢，它在分别上是存在的，是有的。所量的对境，在分别心上有的，这个以分别心来讲，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不错乱的。分别心的显现性是二显，即使是错乱来讲，它仍然是限量。因为我们知道说应成派呢，他讲说于自性不起狂，因为呢了解身非常之比量，因为比量呢它是靠理由去思维的，所以呢它绝对会有显现异共相，也就是二显。不仅如此呢，甚至会显现由他那方面所成立，就是显现什么自性相。所以呢，身无常的比量虽然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因为它有二显，而且还显现有自性相，但一样呢可以了知身无常。因为在有情的心相续当中都是错乱的，这个所谓错乱的话，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它会有二显，甚至还显现有自性相。那如果又单着它为真实的话，那这个也可以说是什么颠倒事，也是可以说是颠倒的事体。那为什么说它是错乱的呢？因为比量呢，它所显现出来的显现境是生无常，但是呢我们刚所说的，它不仅会显二显，甚至还会以自性相而成立。显现二显，包括显由自性相所成立的，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它是错误的呢？因为呢，身无常，它会显现呢由二显，不仅是如此，而且会显现由自己方面所成立的。是不是身无常真的就是由自己方面所成立的呢？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透过生意理智抉择去寻求以后呢，由自己方面所成立的这一点，可不可以找得到？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在现证空性的时候呢，世俗的显现象一点都不存在，一点点都不存在。那我们知道说二显，包括由他那方面所成立的，在现证空性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二显，或者是知为自性有这样，在现证空性的时候，可不可以显现出来？可以吗？是不可以的。了解身无常的比量，在身无常这个对象，也就是说这个显现境，虽然有二显，即现是什么由他那方面所成立的，或者是自性有的这种错觉呢，但这个比量呢，它依然是了解什么身非常。所以说它虽然显现了二显，甚至有显现有自性相，但不妨碍对身非常的认知。所以呢，在概念上或者是分别上所了知的，我们都可以称为它什么显量。譬如兔脚，兔脚实际上是没有，它只是我们的概念分别心上所假施设而已，所争议出来而已。虽然是争议的，可是在分别心上的什么施设的异共相，那显现出来的这一份也是分别心的对境，对不对？由于它是分别心的对境，这个分别心可以了知它，所以于其境不起狂，它可以了知它，所以于其境不起狂，所以也可以称为什么限量。所以限量的定义呢，站在世俗心或者分别心的角度来说，具有二显之心，观待其所限境，于其境不欺狂，我们也可以称为什么 限量。所以下面讲说，应成派对量的定义是什么？于至今无期狂。自细派以下限量的定义呢，是不是无期狂还要加一个新的，对不对？这个新呢的意思是讲的第一课它要通达这个法的什么自相。因此以兔角来说，在自细派以下可不可以称为量？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它虽然有显现象，但是兔角是不是实有的？有没有自相？没有。因此呢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应成派认为在分别上是有的，就称为限量呢。因为应成派于限量的定义是什么呢？分别心于其显现境无期狂，所以它就少一个什么？少一个心。因此他们之间对量的定义呢的差别是，因为自信派认为名言一定要有自信。什么叫名言一定要有自信呢？以应成派来看的话，这个地方是以应成派来看的话，他不仅要靠分别心的安立，而且呢在境上还要有不共存在的什么自相，或者是说非为分别心所安立，于其境上不共自境而有。因此呢境上一定要有自性，然后呢靠着分别心去安立。因此呢自细派量的定义就不仅呢要通达境上有自性，通达有自性这个是属于第一刹那，那还要加什么？加名言的安立。这样以自细派来讲它加名言安立，但是以应成派来讲是不是唯名言假立？是不是这样？唯名言假立就遮挡掉那个自细派所认为的还要有其自性，所以他们两个是不是不同？以应成派来讲，法的存在呢为分别心安立而已，所以呢在分别上有的那就能够了知，那这个就是量。所以这个是应成派跟自细派他们两者的着力点是不一样的，差别就在这里。但是以应成派来看呢，在分别心上有的就是量，因为应成派认为观待圣者的无漏智来讲，即使凡夫的限量也不名为量。那凡夫的分别心所显现境是称为限量，因为它是观待世俗心来说的。但是如果观待无漏智上来讲的话，即使分别心的显现境称它为限量，观待无漏智来说那也是错乱的。为什么观待圣者的无漏智来看凡夫的根识都是错乱的呢？因为凡夫的根识所显现的是不是恶显？是不是自相有？但是在现证空性的时候有没有恶显？有没有自相有？都没有。所以观待无漏智来讲，分别心所显现的都是错乱。但是另外角度来讲，世俗心所显现的虽然是错乱，但是观待世俗心来讲它是限量。为什么呢？因为不妨碍他对这个法的认知。进一步来说，然而呢要安立世俗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在名言事上大家所共许的，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其他的名言事呢不可以危害名言事所显现的。那第三个呢，观待生意抉择理智不能危害世所共许的。第一个来讲，为什么不危害世俗所共许的呢？譬如讲说，我们说杨艳，杨艳来讲是名言事所共许，名言事是通指一般人的眼等六事。那名言事呢，于境指随所现而转，不再推求其境是否有自性，这就是名言事所共许的。那世俗世法呢，必须是这种名言事所一致什么承认的。像比如讲外道所说的常依自足的这个我就不存在了，这是名言事所不共许的。那第二个呢，无与名言量妨害，对不对？ 名言量是指正确的什么名言事，如错乱事见神为蛇，他人不错乱事见是神灰蛇，那就不能安立什么错乱事所见的妄执神为蛇为是属有，因为与他人不错乱事所见的不同。依你自己来讲的话，你第一刻所看的是绳子上的蛇，对不对？但是你靠近以后又没有了，对不对？所以第二刻的名言是可以妨害它，所以像这种就不存在的。第三个呢是无关真实量妨害。什么叫无关真实量妨害？也就是说这名言是所安立的，在透过胜利理智抉择的时候不会去破坏这个名言是所安立的话，一定要这三个。这三个呢才是什么这边所说的安立世俗法的时候必须要具备这三个条件。这个是印证派所说的这三个条件。我们拿杯子来说，杯子是不是我们名言上所供许的？好，是不是符合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当你第二刻去看杯子的时候，或者是你看它是杯子，你请他人来看它是杯子的时候，第二刻的名言是会不会认为说那个不是杯子？不会嘛。然后呢，当你在寻找杯子上的自信的时候，寻找这个自信不存在的时候，可不可以破坏杯子？不会。以这个杯子来讲，那它就具足了这三个的条件。这个是世俗化。我们再举一个譬如讲说，昨天的山跟今天的山，一般来讲世俗心是不是会认为昨天的山跟今天的山是一样的？这个在名言式的显现大家会共许，即使你第二刻去看这个山，或者他来看这个山，这个山还是存在，是不是这样？但是呢，第三个来讲，如果昨天的山是今天的山的话，是一样的话，表示这个山是什么？是恒常不变的嘛。那恒常不变的话，你去寻找的话，昨天的山跟今天的山，对不对？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你去寻找的时候，它会被第三个理路所危害，因为昨天的山跟今天的山呢，它已经有起变化了，